吴国太甘露寺看新郎。事先呢，国太和孙权商量好了，说事情已经闹到这步上了，我呢看看这刘备吧，如果要是相中了，我就把我女儿许嫁给他，如果我看不中，任你自便。孙权这才在甘露寺这会儿设下了埋伏。孙权就怕国太相中了刘备。等国太和刘备这么一见面，孙权站在旁边一看，坏了，母亲呐，越看这刘备越高兴，是满面笑容。孙权心说要麻烦，母亲要是相中了刘备，那我这一计呀就全完了，干脆我呀摔杯得了，不是摔杯为号吗？只要杯子这么一摔，贾华跳出来就把刘备一杀，母亲再怎么生气呀，再怎么怪罪，也晚了，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不容孙权多想了。他这手刚抬起来，无意中孙权这么一侧脸，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仨人，两个捧宝剑的，一位是大将赵云。这三位可倒好啊，是寸步不离啊。孙权伸出去的这手啊又撤回来了，心说可不能莽撞啊，刘备带着保驾官呢，真要是把杯子往下这么一摔，没等贾华出来，说不定保驾的那员大将宝剑就出鞘了。再等等吧，就这一刹那，只听国太和乔国老那说，啊，国老，你看玄德真乃我之家婿也。哎呦，国太夸刘备呢，乔国老这么一听，好啊，有您这句话就成了，这门亲事算定了。他赶忙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，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，玄德公你赶快磕头谢亲吧。刘备磕头谢亲，国老也赶忙站起来给国太贺喜，贺喜国太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家婿。这乘龙家婿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个故事。在春秋时期呀，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，这姑娘啊会吹笙，吹得特别好听。秦穆公疼爱女儿，就用一块美玉呀给做了这么一个笙。姑娘每当吹起这笙来的时候啊，天空中是彩云飞舞，这声吹得太好听了，有金石之声。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，叫凤台呀，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。一来二去，这姑娘大了，也得找个人家呀。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，这公主就说了，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我不论其长得好坏，首先一条，他得会吹笙，吹的还得比我好。这下麻烦了，在当时秦国呀，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的比弄玉还好的。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，后来还真访着了，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。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，是奇异的异。此人姓萧名史，这人会吹箫，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。一吹起这箫来之后，是百鸟和鸣啊。 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，一见秦穆公，穆公一看，哎呦，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、啊，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。一问他说：“你会不会吹笙啊？”萧史说：“我不会吹笙，我就会吹箫。”秦穆公一想，这不行，我女儿啊，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，你呀、啊，算了吧。把萧史给打发走了。公主弄玉知道了，告诉他父亲：“您把他叫回来，让他吹吹，我听一听。”箫声一礼呀、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了，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。萧史一吹这箫啊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。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，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，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。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，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，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，就这么就成亲了。成亲之后啊，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，这边吹笙，那边吹箫，热闹极了。吹着吹着，忽然有这么一天，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，又吹来了一只凤。这萧史啊，就骑着这龙，公主弄玉跨着这个凤，夫妻双双上了天了。这是个传说。虽然是传说，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，叫乘龙夹婿。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，乔国老给国太贺喜，说您呐得了一位乘龙夹婿，拿刘备啊就比作那位萧史了。老国太光盛的乐了，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室摆酒。在人家这庙里头，方丈室大吃大喝，连酒带菜，一劲儿直上烤鸭子，这行吗？也照样，鸡鸭鱼肉什么都有，形状相似，但是是豆制品，素的。酒呢？酒是真的呀。哎，佛爷也喝酒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酒能通仙呐。老国太越喝越高兴。忽然间国太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，哎呀，玄德这是什么人呢？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，见过国太，见过孙权。老国太一听，哦，这就是长坂坡救幼主的赵云赵子龙啊，真是一位虎将哦，我这门婿由此虎将辅佐，焉能霸业不成？是啊，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，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？这老太太，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，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？孙权心说，行了，我的娘，您别夸了，刘备成了霸业，那我干什么去啊？老太太这高兴，孙权这窝囊。国太当时给赵云赐座，让他坐下饮酒。赵云怎么能坐下呀？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，他这保着驾呢，在这站一会儿啊，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。赵云出来转了一圈，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，他就觉得这配殿里啊隐藏着一股子杀气，影影绰绰的有刀尖在晃动。赵云心说，不好，有埋伏。他赶忙抽身回来了，伏在刘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刘备一听啊，唰脸上颜色有点变了，他赶忙站起来，在国太面前是撩衣跪倒。这刘备也真能拉得下脸来，刚许了亲，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。 国泰一愣啊，哎，玄德，你这是何意？
哎呀，国泰，如果要杀我刘备，就明着把我杀了吧，不要暗害于我呀。
国泰一听啊，
此话从何说起？国泰，那配殿之中有伏兵。
哎呦，这下可把老国泰气坏了，这是谁办的事儿啊？好大的胆子，难道说吃了雄心豹胆了不成？刘玄德是我的姑爷，那就是我的儿女呀、啊、杀害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，这还了得？把刺客捆来见我。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，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。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呢，昨晚上天一黑就在这配殿那窝着，闷了一脑袋白毛汗，就等着孙权摔这杯，干等也没信儿，光听这屋碰杯。现在好，国泰传令把他捆来了，他扑通往国泰跟前一跪。吴国泰就问孙权呢、啊、这是怎么回事？仲谋，你给我说。孙权哪说得上来啊，他哪敢说呀，赶忙挺身立起，躬身一礼，母亲，孩儿不知，您问吕范吧。
嗨，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，心里说，主公您别这么布啊，您布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？
国泰一看吕范，吕范吓得跪下了。国泰，
这我也不知道，可真的，我说贾华将军，你哪儿待不了，你怎么上这儿来藏着来了？
贾华这气呀，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啊？
啊！
贾华看了看孙权，又看了看吕范，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，你们把我叫来的时候，你们乌了哇啦的一传令，让我带领着精兵在这儿埋伏，现在当着老国泰，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？好吗，这一亏子合着全扣我脑袋上了。现在国泰问我让我怎么说呀，我说我来杀刘备。
你为什么要杀刘备？我这是自发的，我撑的我呀，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？现在这刘备是国泰的姑爷，这怎么办？我
贾华呀、啊、一声不言语了，心说我认倒霉得了，您是杀是剐就等国泰吩咐了。
老国泰气得直哆嗦，问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言语？
他没法言语。国泰一看这场面就全明白了，也不用再问了，吩咐人来呀、啊、把刺客推出去斩首。贾华一听，哎，完了，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？这个乔国老也明白了，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，心里说，孙将军你不应该这么做呀，现在老国泰一怒之下要斩贾华，这怎么办呢？乔国老一想，干脆这人情啊还是让玄德做吧，他看看刘备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快说个情吧，就你面子大呀。刘备就明白了，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，这方面机灵着的呢，心领神会，马上过来施礼。
哎呀，国泰，请您刀下留人，
在甘露寺这刚刚结亲就杀大将，于亲不利呀，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嘛，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，也不应该杀了他。国泰一听，哼，要不是玄德说情，焉能饶恕？把刺客赶了出去。乱棍赶出啊，劈着啪嚓把这位贾华由打甘露寺里头给打跑了。贾华出的甘露寺，带着他那些兵丁抱头鼠窜呢、啊。这些兵丁一边跑一边埋怨，我说贾将军，以后咱办点俏事儿不行吗？您说咱们这招谁惹谁了？黑天半夜在这窝着了半宿，差点您把脑袋掉了，还别嘚嘚这事儿了。有令则行，他让你这么办，你不办行吗？办完之后他又不承认，这就叫口大口小，干脆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。不说打跑了贾华呀，国泰这酒也喝不下去了，他告诉孙权，你好好陪着玄德在这儿喝， 我回去歇歇。国老一听国太要走，我也告辞。刘备和孙权送走了二老，回来接着喝。赵云这么一看呢，心说主公不宜在这儿多耽搁呀，还是少喝点吧，回馆驿吧。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，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既是高兴吧，还有点烦躁。那不喝就不喝了吧，把酒杯这么一推，由孙权陪着刘备走到了院内。刘备一看眼前有一块大石，刘备心想，哎，自己漂泊半生，直到现在也没个落足之地，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，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？哎，那不是在那儿赖着呢吗？不为了这座荆州，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？想到这儿，刘备一回身就把宝剑抽出来了。刘备心想，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，我要能把它砍开呀，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，我要砍不开它呀，大概我这条命就交给人家东吴了。刘备想到这会儿，把牙关一咬，抢步上前，举手一剑，擦楞楞楞楞，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。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孙权一看，哎，玄德公，您这是何意啊？这个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？他眼珠一转，哦，孙将军，想我刘备出世以来，抱的志向不小啊。我想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重扶汉室。可是直到如今，曹贼也未灭。我刚才赌了一卦，我这一剑砍下去，如果能把石头砍开，是曹贼必灭；砍不开，就没有希望了。哦，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，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，你赌一卦呀我也赌。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，孙权心想，我也砍这石头一剑，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，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，要砍不开呀，这希望就不大了。他举手一剑，嚓，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。刘备一瞧，哎，孙将军，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？哈哈，玄德公，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，我也早想灭曹，为国出奸，刚才我也赌了一卦，如果能把石头砍开，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好吗？这二位是表面一套，心里一套啊，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，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。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，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，哎呀呀，江南风光真美呀，远处青山，青山叠翠，历时四剑，卧石如虎，野草烹毫，黄花过膝，再看那浩瀚的长江，波浪拍天呐、啊！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。哎，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，天下第一江山，这碑现在还有呢。就在这功夫，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，嘿，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。刘备乐了，难怪人说呀，南人乘船，北人乘马，要讲使船得人南方人，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。哎呦，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，孙权有点不爱听了，什么？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？一抬手，马来， 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，孙权上了马，打马扬鞭，飞奔了山下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把马盘回来了。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，玄德公，请看，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
啊。
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把我的马带过来。刘备的马牵过来，他飞身上了马了，也跑了这么一大圈，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，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。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，辞别了孙权，回了馆驿。大家都挺乐呀，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，军校们都高兴。别看别人都乐，赵云呐，可有自己的心事。他和孙乾商量，孙先生啊，我看咱们不能长期住的馆驿这儿。国泰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，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？说明国泰不知道，准是孙权安排的。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，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
孙权点点头，四将军，您想的周到啊，我也想到了，正要跟您说。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这么着吧，甭告诉主公，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趟，见见乔国老，让他给想个办法。
嗯，
此计甚好。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，一见国老就说了，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，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，这不太合适，那个地方人挺杂，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，那么亲都定了，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，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？
那可不行。
好好，四将军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泰。乔国老就上吴国泰那儿去了，跟国泰这么一说，国泰一听就着急了，可真的，
哎呀，国老，你来说的太好了，不然呢，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。
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的馆驿那儿，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？
不行，搬到我的书院来，就在我这隔壁。
就把刘备给搬这儿来了。赵云就跟刘备说了，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。刘备一听，哎，四弟，你这个事做得好啊，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。刘备又跟国泰说，说我虽然搬来了，那儿还有500士卒呢，恐怕咱们时间一长要滋事怎么办呢？就是闹事啊，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。国泰一听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，都搬来吧，500人搁得下吗？1500也搁下了。就这么着呀，刘备他们离开了馆驿，就搬到这书院来了，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，这回安全多了。乔国老啊，又来找国泰来了，说国泰，亲已经定了，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。国泰一听，国老说的在理呀，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。
嗨，
国泰，您准备什么？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，就是陪送的嫁妆，您这心思我明白，用不着。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，将来呀，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刘备当了皇帝，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。有什么可准备的呀？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泰是满面春风啊。
哎呀，国老，你真会讲话。好，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。
那不就一句话吗？ 老国太把令传下来了，马上就结亲呢。孙权一看麻烦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，说现在您这计策呀，砸了，是木已成舟，生米做成熟饭，该当如何，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。把书信发出去了，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。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，西院里搭棚聘姑娘，这大喜棚搭出去十里地那么长啊，分谁娶谁啊，这谁结亲呢？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，举城欢庆，文武百官都来祝贺。刘备、刘玄德、狮子裴红双插金花，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，入洞房。有没有闹洞房的？谁敢上这儿闹来啊？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？不但新娘子武艺高强，而且还是东吴主孙权的胞妹，这儿闹洞房，小心脑袋，所以挺肃静。哎，刘备在前面应酬完了之后，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，就奔这洞房来了。刚走到这洞房门口这儿，刘备举目这么一看，啊，只见房门前是密摆刀枪，吓得刘备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，他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当时把这位刘备吓得是魂飞魄散。